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韦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青春选读：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青春选读：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是豆点文创结社的青春选读系列之一，透过导读解析，带领读者更贴近经典文学作家和作品。对一般读者来说，经典文学说出来很帅，但真的要读下去，稍稍理解，甚至有所震动，总是有一点门槛。而青春选读系列就是很好的入门管道。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是那种会让人有点不太了解他真正含义的经典作品之一。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年代集中在大正年间，这个时代的日本刚刚走过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的列强之一，现代化的繁荣景象正在迎面而来。但在欢腾的背后，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彷徨，他们观察到国外的思想冲击，国内的政局动荡，以及消费社会带来的生活改变，使人的判断方式、行为准则、道德信仰也都产生了变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所描写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下，人变得不如野兽，道德与价值崩坏，支撑个人存活的价值观受到动摇的种种面貌。有趣的是，芥川不直接描写当代，而是改编古典文学名著，将旧有的故事延伸扩写，与芥川观察到的当代相互呼应。这本选集收录了罗生门、鼻子、玉州、细作三妹这四篇芥川的早期作品。芥川很擅长描写人物内心的矛盾与转折，每位主角都有丰富的内心戏，也就是现在说的内心小剧场。他们既想要坚守自己的道德价值，达成个人愿望，却又为旁人的自私和愚昧所驱使，最后做出意料之外的表现，甚至成为愚昧世人的一员。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百年前的人生课题仍然是今日难解的疑问。当矛盾与混乱成为常态，每个人的选择都以个人的利益为优先，人还能相信什么呢？要以什么态度来存活呢？看完前三篇小说，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但年轻的芥川在细作三妹当中提出了他的解答。细作三妹的主角马琴忍受愚昧世人的奉承、批判、占便宜，忍受着个人艺术成就与社会道德价值之间的拉扯，但他还是坚持要睁开几乎已经看不清楚的眼睛，持续写作。我们可以将这个回答看成是年轻的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人世间感到无奈、无力、愤怒的时候留下来的生存指南，那就是不要急，要忍耐，要更努力。那些能与付出相匹配的成果与满足，终究会用某种方式回来的。尽管我们知道芥川最终在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下自杀身亡，但听完这本书，大家可以很坦然地告诉自己，如果连文豪都为创作生存的意义所苦，那我们这些平凡人又怎么能幸免呢？大家就持续地创作、阅读、与人往来吧。青春选读：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是由 AI 主播录制，在收录的这几篇小说中，角色们的个人内心戏比对话还多。 AI 主播冷静沉稳的语调 正好很适合这样反复思索、一再辩证的个人独白。希望能够将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正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一切的人，在彷徨的时代里，让芥川龙之介陪伴你度过每个内心犹豫不决的时刻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青春选读·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这本有声书吧。
青春选读，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作者芥川龙之介，译者伊之文，豆点文创结社出版，由静好听 AI 主播为你读书。鼻子，说到禅智内供的鼻子，在池之尾这个地方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有五六寸长，从嘴唇上方一直垂到下巴下面，鼻根和鼻尖一样粗，简单说，就像一条细长的香肠，垂挂在脸部正中央。年逾半百的内供，从过去只是小沙弥开始，直到升上内道场供奉一职的今日，内心始终为鼻子感到痛苦。当然，他表面上一直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然而与其说是因为出家人应该专心笃信来世的净土，不该挂念鼻子，更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在意鼻子。有人在日常对话中提起鼻子，是最令他害怕的事。内供之所以对鼻子很头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鼻子长确实很不方便。首先，他无法独自用餐，要不然鼻尖会碰到碗里的饭，因此，用餐时他会让弟子坐在桌子对面，拿着一块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板帮忙托住鼻子。可是，这对负责托住鼻子的弟子，以及鼻子被托住的内供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一次，代替该弟子的中童子打了一个喷嚏，手抖了一下，让鼻子掉进粥里，这件事传遍了当时的京都。然而，真正让内供烦恼的其实是鼻子伤了他的自尊心。池之尾的人说，幸好禅智内供是个出家人，否则有那种鼻子，根本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其中甚至还有人批评，内供就是因为鼻子长才出家的。可是，内供并不认为自己的僧侣身份有让鼻子的烦恼减轻多少。况且，内供的自尊心太过脆弱，根本不是已婚或未婚这种既定事实所能修补的。于是，他便尝试透过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方法来修复受损的自尊心。内供最先想到的是让长鼻子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要短。他会趁四下无人的时候用各种角度照镜子，热衷地花上大把功夫仔细端详。有时候，光是改变脸的角度仍然无法让他安心，于是他还会一下子托腮，一下子抓下巴，猛盯着镜子看。然而，不管怎么弄，鼻子看起来始终不曾短到令他满意。有时候，越是煞费苦心，鼻子反而看起来越长。像这种时候，内供便会把镜子收回匣子里，仿佛为时已晚似的叹口气，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经书桌旁念诵观音经。此外，内供还会随时注意别人的鼻子。池之尾的寺庙经常举办供养僧人和讲经等佛事，寺内的禅房结壁鳞次，澡堂里天天有四僧在烧热水，很多僧众和俗人都会在这里进进出出。内供耐心地观察那些人的脸，就算一个也好，想要寻找鼻子与自己一样的人，借此安心。因此，不管是藏青色水干或白色苇子，都进不了内供的眼里。至于原本就司空见惯的橘色僧帽或灰色袈裟，那就更别提了，完完全全的被他视若无睹。内供从来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鹰钩鼻是有，但是和他一样的长鼻子，就连一个都找不到。随着这情况一再发生，内供心里越来越不高兴。每当跟人说话时， 他总会不自觉去捏下垂的鼻尖，一把年纪还羞红了脸。之所以如此，全都是这股负面情绪作祟的缘故。最后，内供甚至还在内典与外典中寻找拥有同样鼻子的人物，想要让自己的心多少得到一点慰藉。但是，所有的经文里都没有木莲和舍利弗鼻子很长的记载。龙树和马明的鼻子当然也和一般人没两样。当内供从震旦的传闻中听说蜀汉的刘备有一对长耳朵时，不禁心想，如果那不是耳朵而是鼻子的话，自己会有多么欣慰啊。不消说，内供除了这样消极的煞费苦心外，也积极地尝试缩短鼻子的方法。他在这方面极尽所能，曾经把王瓜煎成汤药来喝，也曾经把老鼠尿涂在鼻子上。然而，不管用了什么方法，从嘴唇上垂下来的鼻子仍然有五六寸那么长。不过，就在某年秋天，一位前往京都顺便替内供办事的弟子，向一位熟识的大夫学来了缩短长鼻子的方法。据说那位大夫原本是从震旦跨海到此，当时正担任长乐寺的供僧。内供还是老样子，装出一副不在乎鼻子的模样，故意不说自己想要立刻尝试那个方法，但又用轻松的语气说，每次用餐都要麻烦弟子，让他很过意不去。在他心里，当然正等着弟子说服自己采用这种方法。弟子不可能看不出内供的心思，但并不反感，反而对内供采取这种策略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于是，正如内供所期待的，弟子开始极力相劝，而最后内供也顺理成章，决定听从弟子的热心劝告。那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先用热水烫鼻子，然后让人踩一踩即可。要热水的话，寺里的澡堂每天都有烧。于是，弟子马上用提子从澡堂装来一壶，烫到手指伸不进去的热水。可是，要是直接把鼻子伸进去，脸恐怕会被冒出来的蒸汽烫伤。所以，他就在折肤上开一个洞，盖在提子上，再把鼻子穿过那个洞伸进去，只把鼻子浸在热水里，就一点也不烫了。过了一会，弟子说，差不多烫好了吧。内供露出苦笑，光听这句话，谁也不会想到是在说鼻子吧。鼻子被热水烫过之后，好像被跳蚤咬了一样，痒得受不了。内供把鼻子从折肤的洞里抽出来，然后弟子便伸出双脚，开始用力猛踩还冒着热气的鼻子。内供侧躺着，把鼻子伸到地板上，看着弟子的脚在自己眼前上上下下。弟子不时露出同情的表情，一边低头看着内供的光头，一边问，您不痛吗？大夫说要用尽全力踩，但您真的不痛吗？内供想要摇头表示不痛，但是鼻子被弟子踩住，脖子没办法自由转动，他把眼睛往上吊，瞪着弟子皲裂的脚，用愤怒的语气回答，我不痛。其实，由于鼻子正痒得受不了，被踩到不但不痛，反而还很舒服。踩了一阵子之后，终于有小米一般的油脂从鼻子表面冒出来，现在鼻子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拔了毛的烤小鸟。弟子看了便停下双脚，自言自语地说，大夫说这个要用镊子夹出来。内供虽然默默地放任弟子去做，但还是不满地鼓起脸颊。他当然知道弟子是一番好意，但是自己的鼻子被当成物品对待，仍旧让他很不愉快。他的表情像个要让不信任的大夫动手术的患者，百般不愿地看着弟子用镊子从鼻子的毛孔里夹出油脂，油脂形状宛如鸟羽毛的轴，拔出了四分长。告一段落之后，弟子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说，再把鼻子烫一次吧。内供仍然皱着眉头，一脸不服气地照弟子说的做。烫了第二次之后，把鼻子抽出来一看，确实比平时短了很多，跟一般的鹰钩鼻没有太大的不同。内供一边抚摸着变短的鼻子，一边很难为情又胆怯的往弟子递过来的镜子里窥视。鼻子原本垂到下巴的鼻子神奇的缩水了，紧紧苟延残喘地挂在嘴唇上， 鼻子上到处都是斑驳的红痕，大概是用脚踩踏时留下的吧。这样一来，肯定再也不会被任何人嘲笑了吧。镜子里的内供很满意地对镜子外的内供眨了眨眼。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